这是1934年的春天，清明早已过去，眼瞅着快到谷雨了。可是地处北满的哈尔滨的夜晚还是凉风扑面，寒气袭人。这一年的春天，好像也被日本占领者卡住了一样，竟来得这样迟缓。夜越来越深了，热闹的哈尔滨站前，南来北往的人流早已断了线儿。通往道里、道外、南岗、马家沟的电车也没有几个乘客了。车站售票口的前边排列着出租的小汽车、马车和人力车，司机和车夫就好像吹了熄灯号的寄宿学生一样，都在自己的车上闭起了双眼。只有列车进站的汽笛声不时地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过来。正常的行人一减少，行动鬼祟的特务就显露出来了。他们这些人呢，就像裹在鱼群里的虾米一样，鱼群一远去，留下的虾米就粒粒可数了。今天晚上，车站前边这样乱蹦乱窜的虾米要比往日多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发生了什么重大案件，或者是遇上了传统的节日？都不是。那是为什么呢？原来报上早已公布，明天早晨5:03，新晋登基的所谓大满洲帝国皇帝陛下特别任命的黑龙江省参事官、滨江警备司令部和哈尔滨特别市警察厅顾问玉脂雄一，由首都新京，也就是现在的长春，乘特别快车到达哈尔滨。这个老家伙，一身兼三职，可以说军警政全包了。名为参事顾问，实际上是执掌大权的太上皇。那些汉奸省长、警备司令、警察厅长，听起来官名比参事顾问大得多。实际上，他们不过像木偶戏里的小木偶一样，无论怎样蹦、怎样跳，都是身不由己。现在，木偶的提线人、操纵者就要到任了。为了保证这个侵略者的安全，哈尔滨的全部反动机器都开动起来了。宪兵、警察、特务在头一天就全部出动了。火车站这个地方自然是他们巡查监视的重点。车站主楼上的大钟已经指向半夜1点，夜风更凉了。赶火车的乘客都钻进了票房子，个别的警察、特务也先跟着溜进了背风的地方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从南岗喇嘛台坡路上走下来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。这两个人从头到脚一身黑，黑帽子、黑衣服、黑袜子、黑鞋，连手里提的铁桶都用黑布缠上，真像武侠小说中的夜行人一般。 这两个年轻人脚步轻快，行动机灵，顺着墙根很快的就走到离所谓建国纪念碑不远的马路边上。两个人一拉手站住了，矮个的又拉高个的一把，他们便同时退身到墙旮旯里，抬头向眼前的纪念碑望去。那个象征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胜利的高大建筑物才竣工不久，钢筋水泥的碑身夜晚看上去显得黑嘘嘘阴沉沉，不知道是由于修碑人的疏忽还是由于匆忙建成，纪念碑旁竟没有照明设备，仅靠车站前和马路旁的电灯的余光暗淡地投射到那里，使得他跟前的景物都变得影影绰绰，看不清楚了。这两个年轻人经过仔细观察，确认纪念碑南面空无一人，马路两旁也没有人行走的时候，便互相一扯，轻手轻脚地向纪念碑底下走去。他们贴身在纪念碑上定了定神，又往车站那一面移动。当他们刚转到拐角地方的时候，忽然听见碑的那一面有人在急促地讲话，两个人急忙收住脚步，侧耳听去。听了一会儿，他们的心放下了，原来是两个小偷因为分赃不均正在那儿争竞呢。
不对，还有一份你没拿出来，你小子起坏心眼子，你想独吞。
我要起坏心眼子，我天打五雷轰，明天让狗子抓去剁手指头。嘿，
可是我明明看见你从那个醉鬼的西服兜里头，你
嘘，狗子来了。
他们所说的狗子就是伪警察。紧跟着这俩小偷哈着腰一溜风似的钻进纪念碑西面的小树林子里，一眨眼的功夫就无影无踪了。两个青年刚要再从拐角处探头看看，忽然从马路那边传来咯噔咯噔的皮鞋响，还夹杂着哗啦哗啦的铁器相撞的声音。两个青年一听便知道是跨洋刀的警察狗子来了，忙屏住呼吸，紧紧地贴身在碑壁上。这个时候，一个细长的身影从碑北面走出来，直向小树林子走去。小树林子里静悄悄的，细长个子的警察站住脚，伸着脖子向前望着。这个警察站的地方离这两个青年也就那么七八步远，一回身就会看见他们，所以这两个青年十分的紧张。他们倒不是怕被警察发现搜查，他们浑身上下一没带武器，二没藏禁物，只是提了一桶红色快干拉海油，外带一把特号的毛刷子。这种快干拉海油是一种进口的高级油漆，凝聚力和渗透力都特别强，涂上以后马上就干，油色也就立即渗入浮沼物，不怕风吹雨打，多年不变。这桶拉海油和毛刷子这两样东西还没被使用的时候，谁也断定不了他会被派做什么用场，只有这两个青年人心里头有数。但是他们还是怕，怕被这些没事还要找事的警察狗子给碰上。盘问搜查虽然不要紧， 但是要带到他们的巢穴里，塞进了黑屋子，关到明天欢迎他们主子的仪式过去以后再放出来，那可就耽误了大事了。这两个青年人想到这里就更加着急了。矮个的一拉高个的，头向南边一歪，那个意思要贴着杯身溜走。高个的忙用力攥住对方的手，示意他千万不要乱动。是啊，离得这么近，一动就可能把警察的视线给吸引过来。就这样，两个人紧贴杯身，在那儿坚持着。他们俩直恨，恨什么呢？恨这个警察动作怎么这么缓慢，好像被谁用定身法定在那儿一样。其实，那警察只站在那儿观察了有那么一两分钟。当他刚要转身往回走的时候，忽然远处一声火车长鸣，接着只见收票口前的车上的司机和车夫一哄而起，拉人力车的抓起把手涌向收票口，赶马车的吆喝着牲口向前移动着，小汽车也发动了马达，收票口前的电灯唰的一下全亮了。这个时候，那个细长身子的警察忙转过身向收票口跑去了。与此同时，一些躲在票房子里的宪兵、警察、特务也都钻了出来，向同一个地方聚拢。和收票口前的热闹景象构成对比，纪念碑前静悄悄、空荡荡，不见人影。趁这个机会，那个矮个的青年拉了高个的一把：“哎，罗世成，趁这个机会咱们赶快动手。”说着话，两个人就向纪念碑的北面转过去了。等转到了北面，高个的罗世成急忙将身子往下一蹲：“小梅，上。”哎，矮个的肖光义手提铁桶，嘴叼大毛刷子，一抬腿踏上罗世成的肩膀：“罗世成，起。”“
好嘞。”哎，
紧接着罗世成那个大个子便忽忽悠悠的站了起来了。没等罗世成站稳，肖光义就把大毛刷子插进拉海油的桶里，蘸饱了红油，高高举起右手，换开臂膀，向纪念碑上奋力写去。站在下边当人梯的罗世成本来看不见上边的字儿，这时候却像看见了一样，低声的不断的鼓励着肖光义：“
肖光义，大点写啊，越大越好。”“
嘿，你就瞧好吧，一出车站呢，就能看得清清楚楚。”“
哎，罗世成，再往下蹲蹲。”“
好，
再往下一点。”再蹲点。”
就在这个时候，收票口那边人声嘈杂，下车的旅客开始往站外走了。罗世成有点着急了：“
肖光义，还有几个字啊？”“
哎，就完了，剩下最后一个和字了。”滴滴，小汽车的喇叭开始鸣叫了，嘈杂的人声越来越大。肖光义在这短促的时间里一口气写完了八个斗大的红字：“赶走日寇，还我山河。”现在正在画大惊叹号。眼瞅着他们大功告成的时候，一个鬼魂一样的家伙摸上来了。谁呀？这是警察厅特务科一个便衣特务，名叫秦德林。他怎么会到这儿来了呢？ 原来这小子在车站蹲了足有半宿了。他越蹲越腻歪，越蹲越难熬，只觉着肚子发空，浑身发冷，便溜进车站西南角一个通宵酒馆欢乐园。他占了一个单间，要了二两烧酒，一盘芥菜肚，一盘酥鲫鱼。他一边喝着烧酒，一边和一个才来不久的女招待在那胡缠。二两烧酒进肚，又让续上二两。这个酒馆上上下下，谁也不敢得罪这种人。年轻的女招待既缺少经验，又没有办法，只能笑脸相陪，任他胡来。这秦德林就这么喝呀喝呀，直喝的是天旋地转。突然一声火车汽笛长鸣，把他才从酒香中唤醒了。他伸手一看表，一点已经过去了，这正是从满洲里开来的快车进站。秦德林知道，这是一趟途经几个抗日游击区，车上经常出现共产党传单和小册子的所谓特情最多的列车。他的顶头上司特务科长葛明礼对这趟车极为重视，有时还亲自前来查看，而且今天夜里更不同往常。可是我想到这儿，秦德林吓出了一身冷汗，一把推开紧靠在身上的女招待：“你给我远点扇着吧，你！净他娘的发浪，你差点误了我大事了！”你。女招待险些被他推倒了，他趔趔趄趄的靠在墙上，直愣愣的看着这个便衣特务。秦德林呢，再也不看女招待一眼，伸手抓起桌子上的帽子，摸了摸挂在屁股后边的手枪，脚步踉跄地冲出门去，酒钱菜钱竟连问也不问一声就撩了。秦德林出了酒馆，冷风一吹，稍觉清醒些。他举目向车站前面一看，糟了，下车的人已经向外走了。售票口前边围满了他的同僚，那里边就很可能站着他的顶头上司葛明礼。秦德林和葛明礼两个人虽然说是多少年的老交情，可是到了节骨眼上，秦德林知道葛明礼对他还是毫不留情的。如果他这个时候跑上去，说不定当场葛明礼就会给他来个手贴脸，就是大嘴巴子。可是要是不上去，哎呦，正当他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他忽然瞥见纪念碑北面的碑壁上好像有人影在活动。这真是见了鬼了啊！那上边怎么会有人呢？秦德林自语着，又用力眨巴眨巴眼睛，使劲朝那边看去。可不真有人怎么呢？而且是两个人影落在一起，上边那个还直动弹。在他头顶的碑壁上好像有些弯弯曲曲的东西在放亮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两个人在那儿干什么呢？凭着秦德林的猎犬一样的嗅觉，他立刻本能地感到这可能是个极重要的发现。如果真让我遇上一桩重要案件，
又在一时之间破获了，那升官发财。
这念头一起来，秦德林立刻精神百倍，他迅速地向左右瞥了一眼，发现没有任何人可以和他争功，便一伸手从屁股后边抽出手枪，猫着腰轻手轻脚地向纪念碑前边摸去。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前边的目标，目标越来越清楚了，他不但看清了两个人的衣招，连纪念碑上赶走日寇还我山河八个大字也看清楚了。秦德林险些惊讶地叫出声来，
哎呀，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，竟有人敢往这圣灵的碑上写，这可是两条大鱼呀、啊！
想到这儿，秦德林的心禁不住腾腾直跳，端着枪的手激动地哆嗦起来了。他一边往前摸着，一边打着主意：
我该怎么行动呢？
我先开枪，把下边那个打伤，下边的一倒，上边那个就会掉下来，我自己再往前一跳，一伸腿就可以把它踩在脚下。
那个时候，所有围在车站前边的同事都会跑过来，对我这个英雄称羡不已。而我的顶头上司葛明礼也会把伸出的巴掌全回去，竖起大拇指。就这么干。
秦德林越想越激动，越想越兴奋。就这样，他屏住呼吸，压住心跳，无声地往前摸着。眼瞅着就要摸到跟前儿了，那两个黑衣人还没有发觉。紧接着，秦德林的手指勾在枪机上，对准下边那个人，准备瞄准射击。猛然间，他觉得端枪的胳膊一震一酸，不知是谁准确的打在他的穴位上，使他手里的枪向天空飞去。就在枪和手分离的时候，枪弹发着哨音从萧光义的身边擦过去，钻进纪念碑的墙壁里。从弹洞里飞出来的水泥渣子直打在萧光义的脸上，他和罗世成都惊得一抖，二人同时一回头，看见离他们身后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正把另一个人摁倒在地，挥拳猛击那个人的脑袋。两个人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。萧光义一翻身从罗世成肩上跳下来，向前扑去。这个时候，车站前边传来一连串的警笛声，笛声凄厉，人喊马嘶，许多双皮鞋脚同时向这个方向跑来了。萧光义和罗世成还没有扑到两个搏斗人的前边时，那个挥拳人猛抬起头来，对他们俩一指小树林子：“还不快跑！”他们俩一看，眼前这个人几乎和他们一样，也穿了一身黑衣服。在微暗的光线下，他那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显得特别明亮。两道剑眉由于愤怒和激动而向上挑起。那椭圆的脸型，白皙的面孔，宽宽的额头和高高的鼻梁，显出一股英武之气。这个人，萧光义和罗世成都认识，所以当他们看清了之后，不约而同惊喜地喊了起来：“
啊，是您！
快，快跑！”这时候，倒在地上的特务秦德林 挣扎着要往起抬头，萧光义一咬牙，跨前一步，举起手中装拉哈油的铁桶，猛力地扣在秦德林的脑袋上。刹那间，鲜红的油色就顺着秦德林的脖子淌下来了。皮鞋脚的声音越来越近，成串的警笛哨音伴着杀猪一般的喊声：“
抓伙计，围过去抓呀！”
这个时候，挥拳人一推萧光义：“快跑！”
王一民老师，那你
不要管我。被喊作王一民老师的人一边说着，一边纵身一跳，青似狸猫般的跳到秦德林那只手枪跟前儿，机敏的拾了起来，拉开枪栓，推上子弹。与此同时，萧光义和罗世成已经飞快的向小树林子跑去了。敌人追过来了，跑在最前边的两个敌人已经接近了小树林子。就在这时，接连响起两声清脆的枪声，两个敌人一前一后倒在地上。后边成群的敌人被这突然而准确的枪击惊呆了，就像在奔跑中受惊的狍子一样，猛然收住脚步，张皇四顾，不知所措。有那机灵一点的，急忙往路旁一闪，躲到街灯的水泥柱子后边去了。就在这暂短的停顿里，萧光义和罗世成已经钻进树林不见了。这时，在惊呆的敌人堆里，突然发出一声像饿狼似的嚎叫：“
王亚龙，海亚库！”
这是一个穿着一身黄呢子军服、带着红字白袖标的日本宪兵在嘶喊。他一边喊着，一边向纪念碑的东边指着。人们顺着他的手望去，发现一个人影已经爬上斜对火车站东南方向的铁路医院的院墙，正要往下跳。这日本宪兵喊了起来：“
射击！”
十几支手枪同时响起来了。